弟兄姐妹平安，11月9号提摩太凯勒箴言灵修标题 Character。 Character 这个字呢有一点点我认为难翻，因为它在不同的上下文有不同的意思，但我就把它按照字典就翻成人格或品性，它讲的比较是美好的品性、品德、品格那一方面的啊。那今天提摩太凯勒牧师在 Character 这个标题之下引用箴言17章7节还有29章第4节，于凡人说美言本不相宜，何况君王说谎话呢？简明版圣经就翻译成蠢人说话不应自大，君王说话更不该欺诈。第二段经文是箴言29章第4节，王借公平使国坚定，索要贿赂使国清败。简明版圣经就翻译成君王如果办事公平，国家将会安定兴旺，他们如果索取贿赂，国家将会混乱灭亡。看你在哪里，你读贿赂或贿赂啊，反正你懂我的意思就是。那今天在 Character 品性这个标题之下呢，提摩太凯勒牧师就说，虽然箴言啊这卷书通常是使用君王和治理者作为 power 权力的案例，但基本原则呢也适用于各种形式的领袖职分，从亲子就是做父母亲，到带领小组，到监督员工，就是你是老板或你是什么小组长啊，你是经理啊等等。第二段智慧领袖的第一个 mark， 第一个标记呢，就是 character， 就是品性的 obvious strength， evident strength， 就是很明显有证据彰显出来的那个优点，那个长处。那17章第7节就讲到一个治理者，他有谎言的唇舌，他就是说谎，嘴巴说谎是极为不相称啊，在简明版在和合本圣经翻成本不相宜，是不合宜的。那提摩太凯勒牧师就跨湖说，虽然很悲哀的说这一点呢真的是不罕见，很常见的。那29章第4节就敦促强烈要求治理者呢不可以贪婪或者腐败或者接受贿赂。领袖职分当然能而且也应该使用那种 formal 很正式的 legal obligation， 法律上的合法的义务。你被要求授给很多人 authority 权柄，让他们呢有权利在法律上或经济上来处罚你，如果你不跟从他们的指示，那你可能就经济上受罚，或者是法律上你可能要吃官司。但是呢最 powerful最强有力的、最有权力的、最强有力的领袖呢，是那一些人们呢是如此的信任，信任到一种程度，以至于想要 follow them， 想要跟从他们的人。这样的人是最 powerful 的 leader， 最有力的、最强烈的领袖。那你看圣经新约，新约说哈，教会的领袖呢，不是要这样，乃是要那样。他就引用彼得前书5章第3节就是说你们不是瑕疵所托付你们的，乃是做群羊的榜样。所以新约就讲到教会领袖呢不是要把重担放在那些信任你的人身上，而是呢要做榜样。那你可以有值得信任的 character 品性品德，而没有那种一个 strong leader 一个很强壮领袖的那种恩赐或技巧，如我们以后会看见到这个都没有关系。但是反过来呢就不可以，反过来就不是正确的就是你不能是个真正的领袖，却没有大家都能够看见尊敬而因此信靠你的那个品性所以今天提摩太凯勒牧师叫我们的反思问题，就是说想想你已经认识的那些最佳领袖的 best 最好的一个领袖 character 品性，对他们实际领导的效益这种 efficiency 有效来说是多重要呢？那今天提摩太凯勒牧师的祷告就说，主啊，我为我们城市还有国家的领袖们祷告，为商业界贸易界的领袖，为艺术界文化机制 那些机构的领袖，为学术研究界、教育界的领袖，为社会和福利机构的那些领导、那些领袖祷告。那为他们什么祷告呢？为他们在他们的职责上诚实、智慧，还有呢技巧，有技巧，还有呢美德祷告，以至于他们的工作呢将会是公众的祝福。阿们。那今天呢就开始谈 leadership， 谈领袖。那当然领袖第一个要求就是你这个人的品德嘛，对不对？那品德呢，今天提摩太凯恩牧师就用箴言17章7节跟29章4节讲两点，一个是说谎，一个是收受贿赂啊。那当我们在讲领袖的时候，当然啦，我们有讲到就是国家的领袖啊，但是呢基本上我们接下去要讲的都适用在各种形式的领导领袖，不管你在家做父母亲，或者你在教会带小组，或甚至你是公司里面职场里面什么科长啊，什么哪个部门的负责人啊，那你下面只要你下面有监督的人啊，那你就是一个小小的领袖。所以呢小小领袖，不管你是小小的、中中的、大大的领袖啊，不管你是商业界、贸易界、文化界、艺术界、学术界、教育界啊，你是做老师的、做校长的，或社会界啊，或福利机构啊，那不管你是在哪里啊，不管你是做父母亲，不管你是做一个什么总监，或做老板，或做什么长、市长、县长、省长、州长啊，甚至到最后第一带领人啊，那个总统等等啊，那你被要求第一个就是你的 character， 你这个人的人格，你的品格要有很明显的是 strength， 是优点。所以呢两件事情你不可以做。第一，说谎不诚实。当你说谎你不诚实的时候，哎，这就是为什么今天呢说来也很郁闷啊。今天是我们的礼拜天啊，那我们每次救赎主教会都要抽签嘛齁。所以呢不是抽签啦，就先登记嘛。他从礼拜一开始开放登记，那你想到现场崇拜的人呢，只要在那100个人之前登记完毕啊，在礼拜天崇拜之前你是头100个人注册的，你就可以去。然后呢我最近呢太忙了，还有呢实在是真的是心情很不好了。当然自己的事情啊也有啦，然后挨骂的事情也有啦，还有国家选举也有啦，反正呢到最后呢我呢突然之间啊，我在那个礼拜六打扫的时候才想起来，我想说啊糟糕，我忘记登记了，完了完了完了，可能人家100个名额没有了，我就赶紧呢把扫把一放，赶紧上网登记还好通过了，可以感谢主。但是今天去问呢就听见我们教会不同的牧者嘛，今天是一个年轻的韩国人韩裔脸孔的这个牧师，他就祷告嘛，因为讲道是主任牧师，那他祷告。他祷告的时候他的大意呢其中一句话就是说为我们国家这个总统已经选出来，然后很多像女性总统第一个、副总统第一个什么的我祷告啪啪啪啪。当然为国家祷告是应该的，为国家领袖祷告。那这个就让我很不解，我就后来我心里面开始就在想，我要不要去问他，我要不要去问他。后来我就想，如果我遇见他我就问，要没有遇见我就去问别人好了。就没想到出来他就站在那里问候大家，那我走出来我就说请问我可以跟你谈一分钟吗？因为我们英文都是这么讲嘛，你有没有一分钟啊，我可不可以跟你谈一下，意思是说你有没有一点点时间给我。他想想说有。然后我就说请你帮助我我英文不太好，我刚刚听你这样讲了，那我也有一些挣扎，请你帮助我就是说因为我听你讲好像你的意思就是因为大众传播媒体电视啊 99% 电视媒体啊都宣布说拜登当选，但基本上应该是联邦就是我们有所谓的最后一个在台湾就叫中选会啊，就是有一个正式的机构是有权柄的，最后他们来认证来宣布。那至于你报章杂志啊，你宣布你最后都要说是以这个选委会的最后为定案。但是呢现在电视啊媒体啊都报道，而且都没有说以选委会最后定案。然后我就问他，我说这个定案了吗？他说已经定案了。我说那你怎么知道呢因为我听你这样讲呢。然后他说 99% 媒体啊，我说 可是 99% 媒体都是左翼的，然后都已经怎么讲，就是他们并没有给川普总统足够的那个，连他讲都把他卡掉，不让他讲。他说，我说我看见的，然后那个也有华人投票监督员，然后他们去监督才发现根本就没有票啊，一分钟不可能两个小时可以数完十万张票嘛。两个小时怎么可能两个小时这个选票就十万张上去，然后就说拜登当选。你一个票如果要五分钟的话，他们说唱票都不止啊，他要唱票登记看，然后在电脑再按，他们都在那里观察监督的嘛，他被选上去观察监督。他说我不是共和党的人，我不是，我只是一个监督者，那我进去就被分啊，就是你分到哪一边去监督。他说他是被分到共和党那边监督，但他觉得很不解的啊，就是他们都不可以带手机，但民主党那边都可以带，被分配到的，就觉得很奇怪。然后最后他说他们到了三点多就没票了，然后呢大家就等了，那些宣布就说五点啊，你们要回家五点才能走。好，到了大家都熬到凌晨五点才回去。那凌晨五点到七点，他说他回到家大概六七点，然后电视一打开七点就宣布啊，那个拜登在那一周赢了。他说怎么可能，我们根本两个小时数不到唱票，唱不到十万张啊，怎么可能就这两小时我们出来了，没在现场了，然后就唱票唱了十万张。那我就觉得有很明显的，甚至已经人死了还可以有选票，这个是很明显的作弊。不管是怎么样，你要查清楚，查清楚之后你再宣布。如果说你这个人选举的真的是，你要不然就不要讲选举，你要不然就不要讲民主之时在败坏民主。你既然讲说是民主，大家都投票，那就很公平。那你们就在公平的基础上，谁公平的赢了，赢得干干净净，我们没话说。但是你今天不是嘛，所以我心里面很难受。然后我就问这个牧师，我说因为我看到YouTube 上有这些媒体报道。他说对啊，那你是不是他说 99% 媒体都选择这样，那当然也有 1% 媒体啊，那你不是也选边站，站在 1% 吗？我就想跟他说，重点不是我选边站，我不是要选哪一边，我是要看到两边都公平公正。然后他就跟我讲这 99% 啊什么的，然后就说他今天的祷告文的连主任牧师都看过的。那我想想，我既然是想要告诉他说我觉得你这样宣布，你凭什么这样宣布，那最后我问的就是说，请问我们 Redeemer 教会是 Sideways 是站在民主党那一边吗？他没有回答我这个问题，他大概也不敢回答。但是他就说99% 的媒体开票都报告了是拜登赢。那我就想不要跟人家争辩了，因为倘若能行总要尽量跟众人和睦嘛。既然他不认为选举有弊端啊，年轻人，美国年轻人都不认为，好，那我也没话说。但是我心里面是很作难的，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说，如果你救赎主真的摆明了你支持，你全部救赎主都是偏到那个民主党，那我就觉得这个教会我就不想。因为最近我才通过，因为我常常这里进这里出这样，所以呢我没有我大部分如果在美国当然就是在这个教会，但我一直没有申请入会。虽然我在教会里面也参加各个小组，他们都知道，但是我并没有申请入会。直到今年这一整年我就想说啊，算了，还是入吧，因为一整年哪都没去嘛，还是应该入，因为有一些投票啊，投票权我也没有嘛。那包括我们这几堂要这都在一个救赎主教会的大伞之下，现在呢就四个吧，四个还是三个要分开来东边还有 Chinatown 中国城，还有林肯中心，还有我们西边83街，那要分开各自独立，但是又是兄弟相互扶持这样因为独立就指财产什么都独立，行政管理都独立，那我们就没有投票权嘛。所以我想想，好吧，那我就去加入，然后就要上课啊，课程都上完了，然后还要面试啊，面试也面试过了，然后就要等到可能11月他们要定一个入会日，那一天会把我们介绍给所有的人嘛，就我们这些人等等。 然后我心里就想说，如果是这样的话，如果你真的你这整个教会都是支持所谓的民主党，我就觉得我就不想参加，因为你这个里面那么多的贪污腐败，然后你竟然接受，只是因为你讨厌那种外表讲话那种很冲的一个所谓的川普。我当时心里是这么想的，所以呢，哎，总之啊，回来心里很郁闷就是了。然后今天呢，又讲到领袖第一个就是不要有说谎。那我就想，拜登你很多的时候嘴误，然后就说啊，我们靠着这个国家竟然有这种什么，他那天讲了原文我忘记，意思就是说他们有一个很好的机器可以操纵选票，所以那他一讲，大家就哗然嘛。他可能有时候就70多岁了，有点糊涂了啊。但不管怎么样，你当选我也支持你当选，因为神许可嘛。但最起码你要公公正正干干净净赢得选举嘛，不然你就直接宣布说你夺权嘛，你就不要那种假民主之实来反民主嘛，这么不公平公正。然后我就想，我一直在想，身为一个基督徒，我们应该怎么看待这次选举啊？当然大家都在等啊，川普你最后诉讼啊，然后我们祷告啊，最好你能够赢啊，最好真的实质上那些抓票那些大家都没话说。但国家那些权力机构，从那个什么法务部啊，什么什么调查局，大家都不听川普的，那你还能怎么样？好，如果真的神许可你不当选，你没有当选，就是那不公平的人当选，那我就在想，我真的想写一篇英文的po 到网站上说，天亡美国，天上帝灭亡美国，你弃绝了造你的主，你当初争取宗教自由跑到美国，你的所有的人权说要公平，要什么民主，人民有什么公平啊，人民平等，宗教自由，追求快乐，言论自由，结果现在呢，哪来言论自由？所有民主党讲的呢，通通都刊登。然后呢，川普讲了，竟然他是一个总统，竟然活生生把他的话全部卡掉，所有，连我看以前呢，在台湾看那些年轻人，看这些年轻的评论员啊，我都觉得挺好的。就这次一个，他们自己都站出来讲啊，是因为川普就说别人做票，这个没有实质证据，所以我们把它卡掉，卡掉，卡掉。每一家电台都这么说的时候，我傻眼了，你们当场怎么知道他讲的没有证据你就把他卡掉？那可见的你事先就有预习嘛，就是说如果万一他说坐票的话，我们就把他卡掉。那他有说话的权利，你为什么不让他说？你觉得他讲的没有，那你等到司法调查出来嘛。所以我心里就想，如果神你真的许可的话，那真的神啊，你后来我想想，末世要到了，真的不是到了，已经到了。启示录讲得很清楚，三分之一瘟疫饥荒就死了三分之一当时我们读启示录可能都读不懂，反正就是莫名其妙就会有人死掉就对了就很无辜，就三分之一就死掉真的是这样，民攻打民真的是，你看美国是不是国攻打国，哎呀，这个天亡美国所以呢，你们想移民到美国的 STOP 别来了真的美国是假民主支持反民主，你如果支持他，那你就是跟他是一丘之貉，吃喝享受，你不支持他，你不跟他一起政治分赃，你在这个国家你是没有办法，除非你不介入嘛，你规规矩矩就是纳税啊什么的，但如果你公然起来反，这是为什么白师母就叫我说你到楼下你跟人家讲别讲了，为什么呢？因为你讲啊，人家可能真的会烧杀掳掠来枪杀你啊。你没有看那个 DC 还是纽约哪里，不三个支持川普人就被人家枪杀的吗？就被人家枪杀今天连我们表达我们支持谁的权利都没有吗？这个就让我想起来，这有点像婚姻辅导啊。我的意见跟你意见不一样啊，不可以吗？你非得要打死我吗？哇，这个太可怕，太可怕。所以呢，领袖第一个标记啊，很明显的就是你的品德要有优点。那我就想不起来明显的优点，那你外表上装的是伪君子，那样叫明显的优点吗？说谎的唇舌，接受贿赂，贪污腐败，那你这样子你会是一个智慧的领袖吗？当然不是。但问题就在这里，作为一个领袖呢，他真的有法律上的那些，他可以去用他法律上所赋予他的义务，那就表示说我们给他们 让他们对我们有权利，比方说在经济上他们对你有权利，因为他们有法律保障啊。然后比方说你去贷款，如果没有还清，他就可以没收你。但是那些小字他都不是印得很大，就你就傻乎乎的就被骗了，你知道吗？就好像我们这里常常有这种法律条款，你接受嘛，你一定要说我已经阅读而且我接受他就是说如果这个免费赠品给你，你只要邮运费5块钱处理就是 shipping and handling， 就是运费跟处理费5块钱美金，然后你就可以得到这免费赠品。比方说这个赠品15块，那当然5块换15块很划算，对不对？可是他下面，因为你要接受这个之前，他有一个要你点的，你不点你就拿不到这个礼物。他要你点的那个小字，那是因为大家都没有仔细看。那我以前就吃过这个亏，就一个赠品他说是复联的啦，然后什么5块9毛9然后呢你可以试试看看你喜不喜欢。那我想哇，5块9毛9可以试用也挺好，因为平常35块嘛哈，非常小的一瓶，非常小一瓶，我都觉得每斤5块9毛9都不值得。他就讲说谁用了怎么样怎么好嘛，好好，那我就想反正5块9毛9尝试一下嘛。第一我没有想到是那么小，那也没话说。第二好吧，那上当就上当了。就第二个月我竟然被信用卡被收费35块。我心想我又没有买啊。哦，原来他有一个，他下面讲就是说当你同意的时候呢那每个月我们就自动从你账号扣35块，然后每个月自动寄这一瓶给你。哇，第一那么一小瓶你要我35块，第二我又没有要买，对吧？那你说你自动为什么呢？因为就在我刚开始拿那个免费赠品的时候，我没有看那些小字。所以这次我就很明显，我就看那小字，小字就讲当你接受这个礼物15块的时候呢那你每一个月就要备付什么29.99的什么什么会什么什么什么会费还是什么的。你看到没有，他们在法律上可以处罚我，他们在经济上可以处罚我，因为我被授给他们，我被要求给他们权柄。你被要求点这个东西，当一旦你点了你就授权给他们。所以呢，你真的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但也没得抱怨，谁叫你不细细看呢，对吧？但问题是这个是我们想要那个免费的赠品。那如果不要免费赠品呢，以后啊我告诉你那些免费赠品呢、都别想要了好，免费赠品你5块9毛9其实就是一个成本费。好，不要了，不要尝试了，连试都不要试。要试啊，试那些看那些擦身体的擦脸的好不好用，那最好就直接到附近商店去吧，去买吧，拿一瓶回来看一看那对我们来讲，这个是我们可以选择的。可是有很多时候是你无法选择的。然后如果你不跟从他们指示呢，他们真的就可以处罚你。多年前吧在美国不同的地方，比方说在芝加哥，突然之间红灯右转，很多人就拿到罚单，然后就被罚了120、150，然后这些人就去抗议，然后他们就说有交通规则上是有写说我们这个城市是可以红灯右转，真的是可以，但必须停足6秒钟。但很多人踩了刹车看左边右边没有就走了，可能就只有4秒到5秒。那人家现在装了摄像头了，就可以算出来你没有踩到6秒，那大家都哑口无言。后来哑口无言呢，但是心里又很不甘心嘛，对不对？都已经停够时间了，然后左右都没人，然后你现在竟然用摄像头来抓我对啊，你赋予他权柄，让他有这个交通罚款，你就是没有踩到6秒，没有满6秒，就 5.8 秒也不行。所以呢，他们有权利在法律上或经济上处罚你那这些站在领袖职分上的人，他们是在很合法很正式在用他们职责上的权柄嘛。所以呢，你不跟从他们，那你就惨了当然这是用法律来要求你。但提摩太凯勒牧师在第二段讲说，其实最有强有力的这种最 powerful power 加上 ful 形容词，最有权力的领袖，最 powerful 最强力的有力量的领袖是谁呢？就是 我们信任你，信任到一种程度，我们想要跟从你。结果呢，我们相信你，你撒谎。这就是今天的政治，我们相信你，但你撒谎，你拜登撒谎，然后你赢了这个选举，然后这些百姓呢信任你的最后的结果怎么？我总觉得有一句话我非常的相信，到最后不是当场可能我们资讯不够啊，或者当场有我们自己的情绪啊，多年以后，当时间空间渐渐更多的讯息或者事实出现的时候，我们就会知道你这个人是不是如你当初讲的那个人。这个就是所谓的民众的眼睛，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但是到最后呢，是上帝的眼睛是雪亮的。所以呢，教会的领袖应该是什么样的领袖呢？就是你不要把重担放在那些信任你的人身上，你不可以把难担的重担放在他们身上，而是要做榜样。你不是要挟制他们，你是要做榜样。为什么？因为大家是相信耶稣基督而相信你，结果呢，你竟然使他们跌倒，而这个跌倒是指你把重担放在他们身上啊。所以提摩太凯勒牧师就讲说，你可以有值得信任的这种人品品性，但是你可能没有那些做一个很强的领袖所应该有的一些恩赐啊技巧，你可能没有，你可能做口笨舌等等，但这都没有关系。可是反过来就不可以，你如果想要是一个真正领袖，但是呢你的品性却没有大家都能看见，能够尊敬，能够信靠，那你想要做一个领袖叫大家跟从你，那是不可能的。那这里呢就特别要讲啊，关于教会的领袖，关于教会的领袖呢，就是指我们这些啊，什么随着你的年龄呢，可能你虽然没有职分，但你可能就是在教会被人家很尊敬的什么老大哥老大姐啊，什么叔啊伯啊姨的啊，或者是有职分的什么长老啊、执事啊，甚至传道人啊，或者什么教会带领人啊，或者什么牧师啊，不管你们在如此这般，或者是在美国、在世界各地的称呼哈、啊，我自己哈、啊，因为有这个福分啊，在不同的地方，在美国、在华人界啊服事哈、啊，也到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宗派。教会里面我要谈几点。第一就是有一些人他们在信上跌倒，特别最近就是有一个女的被教会的牧者这个牧者呢就利用了这个女的对她的信任然后刚开始对她有一些肢体的语言来表达关怀什么的。那这个女的呢笨笨的，而且她相信这是教会牧者爱她，向她表示在主内什么你们要以圣徒问安with a kiss， 用一个亲吻来问安，就以为这个是很纯洁的，说你心里面对我没有怎么样吧。那姐妹说没有啊，那这个牧师也说我对你也没有啊，所以呢我们是干干净净的我们都讲干干净净。结果呢结果这个牧者就跟他，然后最后上床。然后这些人呢就是在信上被性侵害的人都不敢讲，因为讲了之后没有人会相信，甚至讲了之后呢人们会说是你勾引那些牧师。那真的这是我们这些领袖齁利用了人们对我们信任，然后呢我们真的是把他们贞洁夺走，这是我们真的该死的地方。如果你已经这么做的话，我奉劝你跟主认罪吧，神一定会赦免你，然后你去跟当事人认罪虽然可能这个闹开来大家知道你很没有面子，但你必须要这么做，这是真正的悔改。然后呢从这里衍生出来的就是最近呢因为这个性亲密讲座嘛我们同工就跟我讲说在如此这般以前有一个我们的学员，然后师母报名了，然后就说要请牧师报名，这样夫妻一起嘛，然后丈夫就不来啊，就说以后吧。然后最近可能因为如此这般加上疫情加上如此这般有BP 所以呢可能这个牧者心情不好或怎么样，那因为以前他们有一些挣扎嘛，所以我有飞过去帮助他们，然后所以这个师母就讲，就问他家老公说要不要找李老师谈一谈啊等等。那我就在想啊，我倒是没有联想到这种性方面的，我没有联想，但我就想到一些事情啊，我就想做一个牧者，任何一个牧者你可能觉得你跟你们教会的姐妹没有什么，就像他们真的是没有什么啊，但是这个女的呢跟你们俩这种聊天就已经是，这个女的是教会比方说一个同工副的同工，比方说副小组长，不是正的，那为什么都是她来跟你这个牧师直接，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是她来跟你牧师直接对话呢？然后微信来微信去呢，然后微信到最后呢，这个对话实在是有点不合宜了，被牧师的女儿看见，然后告诉我的师母，然后师母就来跟牧师来对话，然后牧师呢说我们就纯粹是讲事工，我们彼此之间真的没有什么啊，你可以听啊，你可以看微信啊，但问题是在这里，问题是他为什么不去跟别人讲，一个姊妹跟你这个单不是单身，跟你这个男的牧师，他为什么要来跟你讲，他真的有话那就叫他跟你妻子讲嘛，你妻子再转给你嘛，对不对？那怎么这个你妻子跟你应该是你的二人一体身心灵心灵伴侣第一优先嘛，为什么你教会你治理啊，你想要推动什么，你为什么要去跟这个女的讲呢？然后这个女的每次你在群里面说什么，她第一个就回应你，她第一个别人都不回就她回，你看到没有，你有一些虚荣，你想要别人敬仰你，你想要别人说你好，你想要别人对你政策呢有回应，甚至呢他会主动来提醒你一些事情，甚至呢你跟他回应说这样怎么样，他觉得很好或者他觉得不好，但他很有智慧用另一种方式提醒你。我不是说姐妹不可以提意见给牧者，但是如果到一种程度那当然后来的发展这个姐妹也真的是有问题到一种程度这个我跟你讲，虽然通常呢妻子是最后知道的，但是当妻子知道的时候，妻子的感受如果真的觉得没什么，那就真的没觉得什么，但如果妻子觉得有什么，那你这个做丈夫的哪怕你是牧师，你真的要好好听，你都说我没有，我跟你讲改变生命改变心就是圣经辅导方法论里面就讲我们这个人的动机我们的欲望，我们的盲点灵盲就是我们以为我们是爱主的，我们以为我们愿意爱主，我们以为我们圣洁，我们以为我们愿意追求圣洁，不，你并不追求圣洁，如果你真的愿意的话，那么当你的配偶来讲说老公你不应该跟那个女的，你应该就踩刹车，为什么？因为你妻子是你第一个配偶，你要注意到她的情绪嘛，你是爱嘛，对不对？你是爱的头嘛，你就要做头牺牲你自己嘛，虽然你是清白的你认为，但这个让你妻子不好受你就别做嘛，你还一直硬争什么，你是圣洁的，你是清白的，你老婆有问题，当你在争这个的时候，我们不谈你到底是不是圣洁清白跟那女的，我们讲你已经没有资格做头了，为什么？因为圣经上讲以弗所书讲什么，你要爱教会，为教会舍己，像基督那样，那你就要为你妻子的这种情绪难受，你要舍己，你要放下你自己你都放不下，你看到没有？然后基本上通常都是夫妻两个之间有问题，两个之间不亲密，如果之间两个有亲密的话，亲密到一种，我告诉你，亲密到一种一体的话，我跟你讲，我那天我自己要出了一个小车祸，对吧？我跟大家讲，然后我右脚不就这个就三大条那个血淋淋的，就这样流血，很疼，对不对？我跟你讲，我右脚很疼，应该是右脚疼，对不对？应该跟我其他所有没关啊，甚至我脑神经都不应该有感觉啊。但他疼的时候呢？哎，我就不可能说好了，我今天要泡澡，我把我的右脚整个抬出到澡盆外，我就整个人就两只手跟一只脚还有整个身体进去泡，那多不方便啊！一个肢体 受到不舒服，全部都会有影响的。你不知道这一点吗？那你跟你妻子就不是一体的嘛。所以呢，他的感受你感受不到，然后你一直证明说我是清白的。重点不是你去证明你是清白，有时候真的不是。就像我最近我真的觉得很委屈啊，被人家就讲了一些话、啊。那最后你讲的我东东要去做嘛，我们李监事都要开会嘛，那我就要问嘛，说你们同工，请问一下要求的工资你们是不是什么？大家都说没有啊，然后就很奇怪，说很意外，怎么老是你跟我有这个话题啊？因为之前就跟 HB 兄说过啊，你不要再给我钱啊，而且我心里也是一直以服侍来对待啊，从来没有想过要拿工价啦、啊。也从来没有跟别人提过这个话题啊，或者我心里面有维持啊，我都甘心乐意做了那么多年啊。对啊，你看这个同工自己，这个弟兄自己讲，他甘心乐意做了那么多年，然后呢，你竟然就压在我身上说，我什么，我什么，我过信心的功课啊，我过信心的生活，我服侍我不拿工资，结果呢，搞得我同工呢那么辛苦啊，什么什么我。他们夫妻生活这个丈夫都有威严啊，然后我还剥削他们不给他们工资，我怎么可能嘛。问题是后来每一个同工都说，谁说这些话，老师你不要理他，这个有搅扰，我们最近在办专题真的是有搅扰，我们都是甘心乐意服侍啊，那你为什么要把你的意见加在我身上？然后当我在跟你讲的时候你还不相信，你觉得我在争辩，你还认为说，哦，难怪这是为什么大家都说跟李老师同工很难，然后你要证明就是我的问题，证明我的同工跟我之间都有负面情绪，然后就提出什么四人小组，然后就提出这个那个那个这个，搞得我最后说，哦，我懂了，我的问题我的难受是你可以说我，只要你说对了我都接受。比方说你说啊，那个人啊，他最近心情不好啊，被你这样一写他就说啊，都不想祷告了。好，那我谢谢你，我真的从在神面前诚实说我非常感谢你，因为我不太认识他，我以为我很认识他，我以为他很爱主，我以为他经得起，那经你这么说啊，大概谢谢你，因为你们常在一起嘛，对不对？你比我还了解他，那我知道，那你等于是告诉我他很软弱，等于是告诉我，因为谁都不知道谁是谁，这个编号一个作业打回去，然后你现在知道是你知道，可是别人不知道，那你认为他会难受，那我这些话也写过别人，那你怎么不去来跟我讲说，老师你这样写哈，你要诉诸一个通则说，老师你讲话这样大家都会难受，你就直接来告诉我，你今天讲的这个姐妹然后说我这样伤到这个人，那我就接受，我就接受，我谢谢你提醒我以后要有智慧，那以后这些作业，那我告诉你，对某些人我就不敢有负面的回应了吗？我根本就是看了，我不做另外的点评，因为我如果做另外点评，我怎么知道他受得了受不了，对不对？好，那我谢谢你来告诉我，像你讲的这东西，你们任何人来讲，我们只要你说对了，我都能接受。那只要你说的是不对呢，我会很难受。问题是，当我很难受的时候，我会到神面前去反省。那我去反省的时候呢，我通常不会认为自己是对的，这问题就在这里。因为我都觉得说一定是我很不好，一定是我脾气不好，一定是我很糟糕，一定是我很糟糕。所以后来那个同工那个弟兄就说，哎，这样的事心里会难受的，了解您的人是会理解您，不理解或者不十分了解您的人就可能在误会中。但是问题是，我的同工并不认为这是误会，我的同工说这个人真的是很骄傲很自以为意，这个人是很强烈意见的、他能够这样子也跟你都没有问清楚就哇这么大的一个，是抱着指责你的心态来的，很不舒服的、就是要验证你就是有问题，是他个人有情绪。那我想啊，算了，他个人情绪没关系，那是他跟上帝的事情，是与我无关的。但是呢，我自己的这一部分呢，我做一个传达，我当然要做好啊，对不对？免得人家信任我，我没有做榜样嘛，对吧、啊？这是我的部分啊。如果你们来讲我是真的，那我一定接受，我才不要说哎，没有啊，我很圣洁啊，没有啊。那你既然就是要达到你发泄情绪好，我就让你踩着我下台，没有关系。那我觉得如果说今天反过来教会的牧者有人来说你，对不对？如果你说没有啊，我跟那女的真的没有什么，对对对，你的确是跟那女的没有什么，但是你一定无风不起浪嘛，你一定是跟她 那为什么所有同工你不分享，你就单单找这个女的？为什么其他人意见你不看中，你就看中这个女的？这就是问题所在嘛。然后我后来就跟那个牧师说，我说你知道，你真的要很小心了，你们教会还有这么多年轻的传道人啊，那以后这个真的会跌倒的。果不其然，为什么会跌倒呢？因为大家都是只是做事工，外面都很漂亮，但里面跟自己的配偶关系并没有那么亲密。然后呢，可能大家都是工作工作工作，到最后呢，夫妻之间有一些征兆吧。但是问题征兆呢，我们不放在心上。当你问你自己就好，当你一天一个礼拜不跟这个女的联系，你也不去征求她的意见，你会死掉吗？你会难受吗？你会觉得说啊，不行啊，我就是要写 email 给他。然后他写 email 给我的时候，你敢不敢跟他讲啊，非常谢谢你，但是呢，身为一个弟兄牧者，我觉得我不合宜这样子。以后如果你有什么建议的话，你透过师母来跟我建议。你敢这样写吗？如果你不敢，那你心里就有鬼。就好像如果你赢选票赢得干干净净，人家说我觉得这不公平，他觉得嘛。那我为了证明我的清白，我就说好，那我们验票，让你输得心服口服嘛。但问题是你也不敢去跟别人这样讲嘛，对不对？你说你没有，那我很简单嘛，那如果没有的话，那你就不要跟这个人个别联系嘛。所以啊，当神用师母来提醒牧师的时候，牧师永远是我看到很多人的啊，不敬虔的都是这样。第一个就是自我防卫，说我们没有啊，我们没有。那你经得起考验吗？没有。你经得起考验吗？这个就是问题所在。所以啊，在教会里面，你是人们很尊重的，很信任你的，你是要做榜样。你想想看啊，如果今天教会有一对夫妻来找你，妻子说我家大宝呢跟教会一个女的呢相从过密，他们每天都在讨论啊事工事工事工。然后这个妻子就跟你讲啊，比方说这是一对执事夫妻或长老，他还跟你讲说可是我觉得很不舒服哦，他怎么就跟这个女的一直好像就是都有话说呢都是在谈事工，那为什么不能跟我谈事工？好，你就去问大宝，大宝对啊，你为什么不跟你姐妹谈事工？大宝说谈了他都不同意啊。那不同意也可以谈啊。哦，原来你在你姐妹那里得不到支持，所以你找到外人来支持你。这就是很多丈夫教会的弟兄有外遇或者在外面跟别的女人，为什么？因为他们在他们姐妹这里得不到肯定，他们就跑去外面，外面女人大会就啊你好好哦，因为他又没有跟你生活在一起，他又没有像你妻子那样忍受你所有的缺点，他说啊你好棒哦，你好爱主哦，对啊你这样做挺好的，神使用你，哇你是我们众人的祝福，你就虚荣，你就陷入到最后啊，你真的要很感谢主啊，神常常用很多敬虔的人，包括你老婆跟你吵得要死要活，来帮你踩刹车，那问题是踩了你也不高兴啊，我们人都这样，一定要等到很没面子被抓到了，然后才说好我悔改我不要这样。其实如果你真的有圣灵的人 in the beginning 在一刚开始你就知道你不应该这样，只是呢你觉得我跟他没什么，而且你觉得我不会，这个就是正言书讲的愚昧人。愚昧人第一层级呢是不懂，被人家带走了，好你不懂。第二层级是什么不会吧不会吧，不可能，我这么有自律的，不可能这么悲哀的事情会发生在我身上吧。你已经掉到第二种了，那就别提第三种说啊，这有什么呢，被抓到又怎么样又怎么样又怎么样，我不在乎 I don't care。 那如果到第三层级，那也就身败名裂了。哎呀，你不能是一个真正领袖，然后你的品德呢却没有办法让人家尊敬信靠看见。所以一个领袖，你的生命品性，你的品格真的是很重要。那今天讲的这个领袖不是只有国家，也不是只有教会，所以提摩太凯恩牧师的祷告就遍及了所有凡是有这种领袖权柄的人。是的，天父，我在你面前，我当然也是为我自己祷告，想我自己从以前到现在，从我在人家权柄之下，到我做了传道人，到我做带领教会做牧者，有很多时候是我处理不当， 我知道那个人爱面子，但我没有给他面子啊、搞得他呢后来公开的啊、陷害我，那是我罪有应得，这个我没话说啊、我自己应该是被人所敬仰的，结果呢是我自己脾气不好，搞得人家本来是听我结成为主，听得很爽的，后来呢他意识到他把我当大滚，他不听了。但是今天呢人家就认为说啊、他不听了都是因为我有问题，我让人家跟我同工有问题，那这我也没话说，真的我真的没话说。如果我今天自始至终我脾气都很好的话，当然呢、别人就不会这样子拿这些别人要不要来听我所录音的来断定我有没有问题啊、你以前听现在不听就表示是我有问题，那这样子哎，虽然觉得委屈吧，但是也是自己有可责之处啦。不过我真的神，我真的很感谢你啊，好像后台有人留言啊，说哎呀李老师我真的很荣幸啊，也很感恩能够每天都能够听到您的声音啊。其实呢尤其大陆最需要有您这样坚持真理的牧养用生命来传福音的人不多啊，你们如此珍贵，散落在不同小小角落，但是呢神以他爱的小羊能够找到他的牧人，我常常啊以此来不断为这个 感恩，正是因为您坚持真理，也做真实的自己，我才那么爱你，请坚持下去吧。我为您祷告啊、请您让我想到保罗是如此爱人，在真理面前又如此严厉与坚持，那些纷乱的杂音伤人搅扰人不过小丑喜欢的把戏，那些说拆毁的话不建造人的话的他们，谁又认识他们究竟是谁算什么呢？有更多人需要您坚持下去，也希望您知道这一点，愿神大大安慰您供应您，您必不致缺乏，爱您的无名小羊。哎，真的很谢谢你啊。其实啊、昨天我也在跟百合师母讲说本来是很难受啦，但是呢竟然有个小姐妹，然后就她在迷惘当中啊、然后她找到圣经辅导道路，我就突然发现神是用她来提醒我，总是有一群人不喜欢你啊、有一群人他们就是已经听信了别人讲的话，那有一群人呢是我要你去造就的。好，那我为这个神我真的感谢你，但是呢我虽然不觉得自己有错，但也不能因此称义，审判我的乃是主你自己，就求主帮助我啊、当我已经被主你自己放到一个类似一个所谓领袖的地位的时候，我当然知道我有可责之处，我当然知道我过去我的品性，我过去我绊倒人等等，这个我都知道。那主我也向你认罪，我也相信这荣耀的羞耻你也赦免了我的罪，我以后也真的是能够上天堂，而这点我是相当有把握，是因为主耶稣你的宝血遮盖我，这一切都是我不配得的。我只求主你真的是啊、多年弃阔，好像时光导演那首歌讲的，旧事起莫重提，过去的事情我祈求你不要再提，求主你的宝血遮盖我，我绊倒人的部分求主你自己叫万事互相效力，你自己亲手去医治人，医治被我绊倒的人，使他们再次站起来，使他们不把我当大滚，使他们眼睛真的不看地上的人，抬头不见一人，只见耶稣你自己啊、让他们从此以后，包括他们教会最近的，他们认为属灵的人，他们的牧者，他们的牧师，他们的师母，也都一定会绊倒他们，让他们跌倒，因为地上本来就没有一个人是完美的人，只有神你是最美的最完美的 leader 领袖，你是万王之王，你是万主之主，我们配来跟从你都是因为你赦免我们的罪，你给我们这个福分来跟从你，否则我们哪有资格来跟从你，但是你没有强行要我们来跟从你，你是用舍己，你是用所有圣灵所结美好的果子，那样美好的生命让我们来追求你，而不是我们认为我们配得来跟从你，因此求你帮助我们，我们自己如果是在领袖地位的，求你让我们真的是不骄傲，不自义，不自高自大，不窃夺你的荣耀，求你让我们战兢知道我们随时随地如果没有警醒，如果不坚持你的真理， 如果不百分百照着去操练，虽然我们操练的可能真的这个功夫练的真的是很差，但是我们还是要百分百去操练，百分百坚持你的真理，你的圣洁。如果我们不这么做的话，哪一天我们跌倒怎么死的我们自己都不知道。但是如果我们不是处于领袖的位分，求你帮助我们，那我们看所有领袖的时候，真的是举起圣洁的手为他们祷告，求你给他们在你所给他们的职分上，让他们诚实，向你向人都诚实，让他们有智慧敬畏你然后来帮助人，让他们有服事上在那个职分上有那个能够容神一人做得最好最有智慧的技巧。在这方面我真的很差因为我总觉得我这样掏心掏肺对人，我觉得对方应该是不错的人，应该可以吧，但是往往是不行那就是怪我自己，谁叫我识人不深，谁叫我这样片面认定主啊，你给我智慧给我技巧能够说能够做扶持人的话语免得呢我真的是绊倒人。还有我有我自己各样的生命的美德，真的也帮助我。同样道理，我也为那些属灵领袖各样的美德来祷告，以至于呢我们靠着你，我们手所做的功，愿耶和华你来纪念，你来坚固，而成为众人的祝福，好让我们自己真的是在你神国的计划里面，是你救赎主手中的一个器皿，能够容神一人。我特别为我自己，因为我自己在某些成分上也是某种的领袖，为我自己的人品我的品德来向你仰望，来呼求你，请提醒我，请让我里面那种真理圣洁的标准是百分百就是你圣经的但是呢不会矫枉过正，免得自己呢就变成是用行为来称义来成圣。那我也为在我上面也有那些领袖领导，好像我自己的教会今天这样听他们讲，我就觉得那你们怎么可以这样子呢，都不分青红皂白，你们也选边站。但是主啊，求你帮助我为他们祷告因为我们在这个地上真的时候未到，什么都不要论断，因为我们真的是看不见人心，只等到主你来，你真的要照明个人心中的隐情所有我们的心中的主意啊思念你都能够辨明。因此恳求恩主，让我们在面对 leadership 这个领袖职分的时候，我们能够活的生命是你要我们活的生命，最起码帮助我们诚实，帮助我们不贪污不腐败，帮助我们能够因着你敬畏你，我们能够成为是值得在我们下面的人来跟从我们。而你给我们有某种领袖之分是为了要造就人，求你让我们不是绊倒人而是造就人，也恳求你让在领袖之下的人不把他们的领袖也不把我当作大滚，让他们单单就是仰望主耶稣你自己，因为你配得我们来跟从你在你跟我们中间没有其他中间人，如果还要有什么中间，那就是耶稣你钉十字架那个十字架，成为我们可以到你面前的道路，成为桥梁，成为方法，成为媒介。主啊，求你施恩怜悯我们，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